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严查双重国籍，绿卡持有者亦受影响。香港立法会选举投票率惨跌，港府焦虑。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火箭袭击，两枚火箭皆未命中。布林肯首次访问东南亚，访问团三人确诊。王力宏家变引众议，央视亦要出手。环球时报记者继续同中共漂白，公布彭帅同姚明的交谈影片。湖北的一条高架桥坍塌，最少造成四死八伤。日本将设一名台湾问题高级外交官。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当局可能正在利用人口普查的大数据来清理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人的户口登记，而近期不少地方的公共机关都正在核查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是否入籍他国等具体细节，绿卡持有者亦在被核查之列。由加拿大移民律师主编的最新一期移民资讯汇编披露，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一份文件显示，中共政府对被文件笼统称为双重国籍人士的人，仍然保有中国国籍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中国户口进行清理。据称，上述文件是由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主管移民的秘书写给使馆北亚地区策略顾问的报告。文件指出，中共政府在去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有一个主要项目就是清理那些依据户口管理规定应该注销却未有注销的户口登记，包括核查已经取得外国国籍或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人的户口登记情况，并要求当事人或他的家人到当地公安机构完成注销户口的手续。文中表示，中共当局很可能会迫使生活在加拿大的双重国籍人士作出选择，一是放弃加拿大国籍或移民身份以保留他的中国户口，一是放弃中国国籍并注销他在中国的户口登记。而这意味着选择保留加拿大国籍的华人以后再回中国探访亲友或试图在中国国内生活时，将会受到诸多限制，面临诸多不便。文件表示，从长远来看，已经获得外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国人要想继续保持有中国国籍及户口登记，可行性空间将变得越来越窄。不过基于各方面的原因，预期这个清理过程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香港押后一年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在19号登场，咁系北京当局号称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标榜爱国者治港之后嘅首届立法会换届选举。由于多名民主派人士喺北京嘅整肃之下，唔系流亡海外，就系被捕入狱。呢次选举并冇出现显著嘅反对派力量。自由亚洲报道，香港票站人山人海嘅盛况仲复见吗？而台湾媒体报道，外界对选举结果冇太多疑问。唯一的问题就是投票率会几低。香港民意研究所在9号到14号期间的调查显示，48%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同历年调查相比已经创下30年来的新低。而该研究所推测，这次实际投票率最高可能只有24%。香港政府对此心知肚明，既害怕投票率创新低冇面，又害怕香港人反抗中共的影响和力量，于是一边拉人一边催票。港府加紧打击煽动不投票或投废票者，已经先后逮捕10人， 廉政公署在投票日前夕就对张坤阳、罗冠聪等五名流亡港人发出通缉，转个头来变出另一副面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等港府官员放软声调，呼吁市民记得出来投票，并使尽各种催票手段，包括提供免费交通工具等，招揽港人投票。而与此同时，港府又害怕投票过程出现抗议行动，于是部署超过万名警力如临大敌。自由亚洲报道，同2019年区议会选举相比，各票站出现的人龙不复再现，很多地点的投票情况冷清。但是报道说，香港很多地方确实出现了人龙，但市民并非去投票，而是利用当局提供的免费搭车机会去郊游、爬山或野餐。不少市民坦率表示，完全没有一个稍微合意的候选人，因此对虚假投票根本不屑一顾。号召投无效票的流亡前区议员许志峰表示，这次选举是非法选举，将选出的所谓立法会将只是橡皮图章。中文大学政治学者蔡子强表示，这次选举是人大化，将中国人大和政协选举模式搬到香港。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在18号遭到两枚火箭袭击，幸好一枚被拦截成功，另一枚则偏移目标打到其他地方。美国国防官员透露，美军的反火箭弹、炮弹和迫击炮 CRAM 防御系统顺利击落一枚火箭。据霍士新闻报道，有消息指另一枚则落在庆典广场 Festivity Square 附近，损坏了两部民用车辆，尚未有伤亡传出。据了解，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受火箭攻击一事，刚刚发生在亲伊朗民兵要求美军撤出伊拉克的限期之前，不过目前并未有任何组织承认是他的所为。美军中东最高指挥官曾于本月初表示，美军将在伊拉克继续保留约2500名兵力，但这可能会让针对美方和伊拉克人员的袭击事件不断增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出访东南亚，一名随行记者在14号爆出确诊新冠肺炎，因此取消泰国行程，提前返回美国。美国空军在17号对路透社证实，专机的两名机组人员亦染疫，令到美国访问团的染疫人数扩增为3人。美国空军发言人透过电邮表示，确诊的两名机组人员都已经接种疫苗，一人无症状，一人轻症，他们都没有同布林肯或其他政府高官有密切接触，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则，进行后续措施。两人在筛检出阳性之后，已经被要求落机。2021年中国娱乐圈大事件频频发生，文娱界人人自危。日前艺人王力宏家变，妻子李静蕾接连发文造成毁灭性效果，吸引了国内众多人的注意力。目前不仅最少5个品牌宣布同王力宏终止合作，网友发现央视亦出手了。央视最近播出的大制作电视剧《大决战》已经将王力宏消音，原本由王力宏同女歌手谭维维男女对唱的片尾歌曲，今朝突然变成谭维维独唱。网友说，王力宏又凉了一步，担心有他参与的作品都会被拖累。大陆网友说，央视是费煞苦心，并认为王力宏的作品有可能遭封杀或删改，影响他的合作伙伴。而颇受网民关注的感言律师陈秋实却发推指出，王力宏的新闻他不太想理，因为这是人家的私事，他的妻子可以发微博抨击，可以索要赔偿金。王力宏可能好差，但是那些利用权力玩弄女性的巨渣大渣，我们却不敢提不敢讲。王力宏的恶行羞辱了他的发妻，但是有些人是正在羞辱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和道德底线。网友纷纷赞同表示，这些丑闻加起来都不如张高丽的丑闻，明星只是当局引流转移注意力的工具。 可悲的是，被蒙蔽的人只会关心这些，却对张高丽的事丝毫不知。殊不知红色恶魔比明星做的事邪恶无数倍。网民说，没错，王力宏和张高丽该关心的重点不要转移。环球时报总编胡石俊退位之后，环球时报继续发挥喉舌作用，为中共漂白。中国网球名将彭帅自从向公众指控前中共高官张高丽侵犯之后，下落不明。尽管中国官媒两度贴出彭帅的身影，试图交代下落，反而引起国际社会的质疑。中共喉舌《环球时报》通过记者陈青青19号又公布一段未经验证的新影片，令外界质疑是想再次显示彭帅无事。据法新社报道，在推特上发布这段影片，全长只有7秒钟，画面可见彭帅似乎正在同中国篮球明星姚明交谈，彭帅面带微笑，姚明讲嘢的内容则听不清楚。陈青青说是一个朋友将影片传给他，影片是在上海的一场越野滑雪推广活动中拍摄。陈青青还贴出一张照片，显示彭帅、姚明和奥运帆船冠军徐丽佳和退役桌球运动员王丽勤合影。四人合照的背景是上海杨浦大桥，旁边还有一条横幅写着 FIS 国际雪联越野滑雪中国城市巡回赛。有评论认为，中共当局能够利用国际奥委会两次通过所谓的同彭帅通话来帮他掩饰，咁利用自己控制的喉舌继续欺骗国际社会，咁是毫不奇怪的事。12月18号下午，湖北境内沪渝高速和大广高速鄂州花湖立交交汇处的互通匝道桥突然坍塌，导致三辆货车翻侧，一辆小车被压，7人被困，目前已造成4死8伤。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月18号下午15:37，位于湖北省鄂州市境内的沪渝高速沪渝向大广高速匝道桥发生事故，一段500公尺长的匝道桥面翻侧，导致4部车辆坠落。据大陆网友转发的现场画面可见，巨大的桥梁整个90度大翻侧，一辆货车直直撞上地面，落入桥下的轿车惨被压中。民间议论纷纷，这类问题看起来根本就没人管，以后肯定会继续发生这种倒塌事件。豆腐渣工程要问责到底，不好什么都让超载来做推迟。中共国的工程品质真是令人为一般百姓担心。在台湾和中共之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之际，日本外务省在12月17号表示，将设立一个高级外交职位，专门处理和台湾有关的问题。新的涉台官员职位将设在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事务局下的中国和蒙古部门，从明年4月开始的下一个财政年度任职。众议院议员佐藤正久告知记者，关于台湾的安全、外交和经济事务方面，外务省有更多的工作，这是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外务省表示，这名高级外交官还负责收集有关台湾海峡局势的信息，以及增加台湾高级官员和欧洲和美国同行之间的交流等工作。此外，还将负责处理海洋问题，包括和钓鱼岛有关的问题，这是继14号2021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之后，日本对台湾的最新举措。日本是美国主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包括位于琉球群岛中的冲绳岛，距离台湾只有很短的航程，咁在对台湾提供支持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跟着下来请收听粤览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2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擅长揣摩上意著称的《愿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退休之后火力仍然不减。12月17号，他用英文在推特发文，质疑新任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他的作为被认为是扇了习近平一网。胡锡进转发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伯恩斯的任命的报道，并且评论说，即使他来到中国，他的灵魂亦都会留在华盛顿，北京只能够看到他的肉体。他的灵魂将指挥着他的身体在北京讲说话和行动，还会炫耀，他不会成为中美友好使者。这一番莫名其妙的话引发不少辛辣留言。有人说，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知秦刚大使的灵魂在哪里，北京还是华盛顿？还有人说，那你的灵魂又是怎样呢？不要再说中美友好，和独裁政权没有友谊可言。视频账号 LT 时界说，胡锡进这个是发声明拒绝接受昨日美国新任命的驻华大使了，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照办呢？胡锡进12月16号在微博宣布退休。香港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CMP 在官网发文，引述消息人士说，胡锡进退休的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当局对他最近在国际上面的高调言论感到不满。报道说，北京高层对胡锡进感到担忧，认为他成了一门松散大炮，正在向党内的纪律开火。松散大炮 Loose Cannon 形容举止无法预料，喜欢惹麻烦的人。报道指出，胡锡进关于彭帅的一系列贴文可能得罪了党内一些有权势的人。在彭帅指控张高丽之后，胡锡进几次放出所谓彭帅露面的录影，并且激烈指责外国势力妖魔化中国。时评人唐正远在专栏节目入面分析说，胡锡进因为彭帅报道而被退休的猜测有一定的道理。唐正远认为，胡锡进成日帮习近平划红线，然后轮番被美日台兜巴星，这个等于是同习近平落圈套，自己过完嘴瘾，最后都要习近平动用外交资源甚至军事资源来撑场面。习近平实在不可能接受胡编这个总划线师。在胡锡进退休换新人接替总编一职的同时，环球时报还新设了社长。唐正远说，现在的职务安排很明显是将过去胡锡进一个人的事分成两个人来做，以后环球时报的社评等等重要文章多了一道把关，胡锡进自己写稿自己审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中共经常讲舆论阵地，显示宣传领域的敏感以及重要性。最近就在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内斗再度走向激烈的时候，中共官媒果然频频搞鬼。最新的一件怪事出现在上海官方媒体新闻晚报12月15号的一篇报道入面。报道的事件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市长龚正当日去基层视察情况。报道的本身并不奇怪，但是长达43个字的标题是这样写的，确保一江清水延绵后世，惠泽人民，李强龚正今日赴竹园污水处理厂检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难发现这个是一个藏字文，当中隐藏了江泽民的名字，而上海就是江泽民的政治老巢。习近平在2017年提到长江经济带话题的时候，曾经提出确保一江清水延绵后世，但是没有后面惠泽人民几个字。在去年11月，习近平在一场座谈会发表讲话的时候，他的赞稿人又帮他加了惠泽人民这个尾巴，最终凑成了这个藏字文。当时的各大喉舌官媒都用这句话作为标题，一度在海外引起广泛关注。不少人讲笑地说，习近平又被赞稿人煽了。好难相信以严厉审查文明的中共中宣部会发现不到这种连网友都可以发现的毛病。这一次新闻晚报用了这句说话，甚至不惜用一个长度令人好笑的标题，被认为是官员和媒体开始表态的信号。最近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官媒都出现了舆论战。 时评人郭平在大纪元发文中提到12月14号人民网一篇署名洪乐峰的短评，题为尊重做好经济工作规律，推动高质量发展。郭平认为这一篇文章捉住习近平的经济败笔进行不点名批判，手法颇为老道。中共内斗目前吸引相当的眼球，香港资深出版人颜纯欧12月16号在面书发文话，其实外界关注的焦点不在于习近平，而是中共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入面崩溃。他认为为什么习近平的错误路线可以拖这么久，因为习近平的路线不是他一个人制定的，是中共全党的共识。件事搞和了，直接责任是习近平，但是主要责任在决策的政治老人身上。近年来中共面对的局势迅速恶化，内政外交都在爆雷，酝酿更加严重的危机。颜纯欧认为对于现实而且利己的中共来讲，一旦面临生死关头，想到党一崩溃，一家大细死无葬身之地，就会出现对习近平路线的质疑，而且会积累，并且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大翻盘。他说不到生死关头不会有压倒性的反对声音，时势险恶，再纵容习近平只有大家绑在一起送死。今日习近平若果失势，唯一原因就是中共又到了生死关头了。不过颜纯欧总结话，习近平落不落台只是中共的事，中共崩不崩溃才是我们的事。12月17号捷克新任总理菲瓦拉领导的多数派联合政府正式成立。菲瓦拉的执政联盟强调将会同台湾同日本等等民主政府合作，并且有意改变总统齐曼在过往寻求同中俄深化关系的局面。综合媒体报道，新政府由五个政党组成，包括菲瓦拉的财政保守人民民主党 Civic Democratic Party 和首度入主政府的中间派海盗党 Pirate Party 等等。五个政党在总席次200席的国会入面取得稍微超过半数的108席。菲瓦拉新政府表示会同以色列持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同中欧的维斯格勒四个集团 V4 的合作也都将会是重点。维斯格勒集团由捷克、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组成。此外，新政府的五党联盟还有意改变左翼总统齐曼在过去寻求同北京、莫斯科深化关系的这个局面，强调会同台湾、日本等等的民主政府合作。新任外交部长36岁的海盗党人尼帕夫斯基对中俄立场强硬。另据当地媒体报道，考虑到明年下半年捷克将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新政府还增设了欧洲事务部长和法律部长职位。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遭到中共的连续施压威胁。立陶宛知名啤酒品牌 Volfas Engelmann 亦都受到牵连，订单陆续取消。但是公司总经理表示希望政府能够长期支持台湾。中央社引述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 LRT 的报道， Volfas Engelmann 总经理说，立陶宛是小国家，自然容易对其他的小国家有感情，对那些被压迫的小国家尤其如此。我们只能够期待政治人物确实有十分明智长远的战略，若果支持台湾只是短期政策，那将会令人非常遗憾。Volfas Engelmann 是立陶宛历史最悠久的大型酒厂，创建于1853年。公司的总部位于立陶宛第二大城市 Kaunas。立陶宛产业联合会主席让努列维优斯指出，立陶宛的对中贸易在进出口都遭遇障碍，甚至连立陶宛已经付款的货物抵达港口之后亦都发生没办法装柜出不到中国的情况。据路透社12月17号报道，中共还施压德国汽车零部件巨头大陆集团，要求他停止使用立陶宛制造的零部件。上个礼拜有消息说，中共已经要求跨国公司切断同立陶宛的联系， 否则将会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中国外交部对此加以否认。但是瑞典银行首席经济师马丘里斯证实，已经有生产中间商品的立陶宛企业被迫放弃订单。他说，虽然经贸胁迫的作为违反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规范以及中国和欧盟的协定，但是北京确实可以阳奉阴违。立陶宛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正在寻找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和恢复对华贸易流动的途径。布林肯12月3号首站抵达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开启了他的首次东南亚之旅。本来计划4日之内访问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泰国。不料一名随行记者确诊，随即在16号返回美国，未能够访问泰国。希望之星采访了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和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为我们解读这一次布林肯的东南亚之行。吴家龙认为，布林肯选择上述三个国家，以及选择首站到达印尼，并且在印尼发表有关美国印太战略的演讲，背后有特殊的考量。吴家龙说，泰国那边、马来西亚还有印尼，其实都是马六甲海岸的关键国家。那整个印太战略里面，一个重要位置就是南海。南海两个出口，其实就是台湾海峡和这个马六甲海峡。所以呢，美国现在对南海的介入是非常认真的。在这里要压制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和无理的主权要求。然后呢，在南海的话，那欧洲那边会来，现在连俄罗斯都跳入来。俄国的那些国营海外石油公司要帮印尼在纳土纳岛北边那一带、东北边那一带勘探和开采石油和天然气。所以呢，美国发现俄罗斯对南海有兴趣之后，即刻来补印尼这个缺口。之前的那些重要官员来东南亚通常都跳过印尼，令印尼觉得很失落。那印尼是世界人口排名第四的国家，也都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所以印尼，坦白说，你要经营东南亚、经营南海、经营马六甲海峡，其实都离不开印尼。吴家龙认为，虽然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面颇为依赖中国，但是双方亦都存在很多矛盾冲突。他说，以新加坡来讲，他是贸易帝国，他不可以接受南海变成中共的内海。所以呢，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面是站在美国这一边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可以在新加坡靠港。虽然新加坡亦都乐于同中国有经济上的往来，包括马来西亚、泰国都是。但是如果中共这样的肆意妄为、横行、我行我素，然后呢，破坏国际行为规则，企图改变国际秩序的现状，向着那种对中共自己有利的方向去改变的话，这样的话，其实大家不可以接受。起初大家不敢出来对抗，现在美国带头来同中共对抗，全球看到了全球抗共、对抗中共的这个浪潮。在这种情况下面，东南亚国家可能就会开始有新的选择了。综合来看，中共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应该是在下降。更何况中共自己的外汇储备不够用，要在东南亚国家这边大撒币已经不可能。所以从经济金融上面，再从地缘政治上面来看，中共在东南亚这边是非常吃力的。更何况最后的这个重点，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是出口的竞争者，他们都是要出口去美国、欧洲、日本这些发达的经济国家，他们都是这个出口的竞争对象。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主导的那个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国际组织其实帮不到东南亚的忙。所以他要经营东南亚，坦白说不是那么容易。而郭玉仁就指出了布林肯此行的两大主轴是围绕出年即将发生的两件事。他说，因为出年的1月1号这个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所以布林肯基本上去东南亚。因为印尼和马来西亚还有泰国是相对在东南亚比较大的经济体， 所以等于是有少少去 counterbalance 去抗衡，事先令到东南亚十国这些国家，尤其是这三个相对比较大的经济体了解中国它并不是一个忠实的或者是公平的贸易伙伴，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主轴。那第二个主轴当然就是针对中国近年来这一种所谓的 unilateral， 就是单方面的破坏现状的行为，包括在东海还有南海。这一次去东南亚访问当然针对的就是南海的部分。布林肯这一次的访问其实利用第二个主轴也都是要去 counterbalance 去抗衡，因为中国现在在东南亚尤其是南海周边的国家推行南海行为准则，就是 COC， 这个也都非常有可能在出年就会有结论，会签署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所以布林肯这一次去东南亚也都是游说，希望这些经济体相对比较大的东南亚国家可以加入美国在出年要成立的这个印太经济架构。那第二部分当然也都是希望印尼和马来西亚可以支持美国的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这种自由开放的印太倡议。面对美国的围堵，中共会采取怎样的手段应对呢？郭玉仁说，第一个当然就是中俄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当然是根据俄罗斯本身的国家利益，所以他才会陈兵17万在俄乌边境。但是中国的企图是想要利用这个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矛盾来转移美国现在对中国的一些围堵和制裁，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北韩。如无意外的话，应该在2022年2月份北京冬季奥运结束之后，我觉得北韩有可能又开始恢复一连串的飞弹试射，甚至是不排除第七次的核试验，这个是北韩的部分。第三个当然就是提到中国自己的部分。我观察认为中国第一不会放弃在东海还有台海去进行所谓的鬼冲会去行动，或者是海空不断地去挑衅日本和台湾，他已经这样做了很多年了。这里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中国在南海的行动。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会经常见到无论是以美国为主定是以中国为主在南海进行一连串的军演，这个应该都不会意外了。那第三个主要当然就是中国对台湾，尤其对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应该会更加强硬。香港在12月19号举行新选举制度之下的立法会选举，就在12月18号香港廉政公署向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以及三名前区议员李家伟、刘家文和李轩朗等五名海外港人发出通缉，原因是所谓先或另一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据悉，香港廉政公署至今已经针对相关的罪行拘捕10个人，两人已经被起诉，另外有7人正在被通缉，包括上面讲的5个人。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
跟着下来请收听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叶晚峰，几日前12月11号就是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20周年。就在20年前 ,2001 年的12月11号中国正式加入世贸了。这件事就是冷战之后对世界影响最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来的。中国在加入了世贸之后的20年里面，对外贸易额就增加了超过8倍那么多的。 仲超过咗美国啦，就成为世界嘅第一大贸易国添。咁啊，而且咧喺度喺唔到十年之内啊，系成为世界嘅第二大经济体噶。咁有啲经济专家指出啦，如果中国当年啊系冇加入世贸嘅话咧，咁整个世界嘅格局咧，而家就会完全不同噶啦。咁啊，最少咧中国唔会好似而家咁强大嘅。咁但系亦都有第二啲嘅贸易专家指出咧，就话俾中国入世贸咧系必然嘅选项啊。咁只不过咧，就系中国嘅发展轨迹咧，系同当初咧系偏离咗初衷啦。咁嗱，咁呢一集就同大家咧系从各方面啊去探讨下中共加入世贸嘅前因后果嘅。嗱，咁叶晚峰，首先不如同大家讲一讲，究竟世卫嗰个成立嘅目的系乜嘢咧？
世贸啊，
系世贸，唔好意思吓。
世贸嘅成立嘅目的咧，系确保啊国际间嘅自由贸易咧，系透过呢个谈判咧，建立呢个规矩或者规范噶，降低会员国间嘅关税同埋非关税呢个贸易障碍。一阵间你会提到咩叫做非关税噶啦，咁啊为会员咧提供呢个稳定同埋可预测嘅呢个贸易环境噶。咁啊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咧，就解决国际间嘅贸易纠纷啦。咁啊，入世貿咧係有幾個基本原則嘅喎。第一個咧就係最惠國待遇啦。咁咩叫最惠國待遇咧？就係、是、譬如一個國家俾另外一個國家，即係成員國啦，大家成員國嗱，一個國家俾另外一個國家優惠嘅話咧，咁佢要同時啊俾其他所有嘅成員國咧同等嘅優惠噶啦，就唔可以大細超噶嚇。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國民呢個待遇啦。要同接要即系对于一进入口啊，入口到自己国家嘅其他国这个会员国嘅产品咧，要同自己嘅国家嘅产品同等待遇，唔可以话咧自己咧就系、是、松啲，对外国入口嘅就要严格啲，唔可以咁样做噶吓、啊。第三咧就系、是、呢、这个渐进式嘅贸易自由化啦。咁啊，體諒到啊，唔同國家嘅經濟發展唔一樣啦，係容許某一程度上嘅保護主義存在嘅。咁但係咧，就要定期咧檢查呢個開放呢個程度，確保啊係要朝住呢個自由化嗰邊發展噶。第四咧就係、是、普遍廢除呢個數量限制啦，呢個咩啫？就係、是、配額啦，大家知啦。好以前咧，紡織品入口美國咧係需要呢個配額噶嘛。而家呢啲咁嘅配額制度咧已經被廢除咗噶啦，係要靠市場咧嚟調節噶啦。第五咧就係、是、透明化同埋可預測性啦，即係所有國家嘅呢個貿易嘅法律規例咧都要送交呢個 WTO 嘅秘書處嗰度啦，供其他國家參考噶。第六咧就係、是、公平競爭啦，就各國咧都唔可以咧用傾銷補貼啊或其他非關稅手呢啲就非關稅手段啦啊傾銷啊補貼咧就非關稅手段咧去擴張自己嘅經呢、這個貿易嘅情況噶。
好啦，嗱，咁啊，二十年前啦，咁啊，当然俾中国入呢个世贸咧，有好多考虑嘅。咁究竟当时好多国家嘅吓政府啊、专家啊，咁究竟有啲咩谂法呢？
咁啊，喺想当即系廿几年前啦，中国入世贸就系、是、去讨论去呢个谈判好长时间，十几年噶啊。咁咧，當時有兩大嘅想法嘅。第一個咧就係、是，好多人咧覺得應該俾中國入世貿，因為咧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咧，可以向中國啊呢、這個出口啲農產品啊、工業製品啊，而且咧入咗世貿之後咧，中國嗰、那個中產階級嘅人數咧會急劇增加噶啦，咁樣形成一個龐大嘅購買力噶。所以好多人睇中呢一點啦，就係、是、支持呢、這個。中共入世貿嘅，但另一批人咧，另一個 school 即係另一個諗法啲人咧，就係、是、如果啊俾中共入世貿啊，佢嗰啲人工啊低到咁低嗰陣時嚟講，真係會令到自己國內嘅製造業咧流失大量嘅呢個職位㗎。咁啊呢個兩大嘅想法啦，當時嚇、 至于跨国公司来讲，当时已经非常流行这个全球化了。跨国公司当然支持这个中共入世贸的。咁啊，入咗世貿之後咧，咁咧就整個流程啊，貿易嘅流程咧就變咗係穩定啦，嚇有所保障啦。咁啊，中共啊個低廉嘅生產成本、人工低，樣樣低啊，法律又嗰陣時都不甚存在嘅，好多啲環保法律都未有嘅，係嘛？喺中國喺建廠咧生產產品咧就係成本好低好低噶啦，所以咧。就係、是，而且佢都睇到啦，就係、是、中國咁大人口咁龐大啦，國內市場嘅潛質係非常之高嘅，所以呢啲人咧，呢啲跨國公司全部都支持呢個中國入世貿噶。咁啊，當時嘅美國總統克林頓咧，亦都係支持全球化嘅人嚟嘅喎。咁咧，佢曾經承諾過嘅，佢話俾中國入世貿之後咧，等佢啊引入民主最珍貴嘅價值觀就係經濟自由啦。當佢哋有咗經濟自由之後咧，佢嘅國家自然會走上政治自由呢條路噶啦。咁而家睇翻嚟呢句話完全錯曬啦，係嘛？
係冇發生到噶嚇，
完全唔同嘅。好啦，佢仲講過喎，呢個就係一句關於夢境嘅説話嚟嘅。佢話當做人啊。当个人唔单止拥有做梦嘅能力，而且咧拥有实现梦想嘅能力嗰时候咧，佢哋咧将需要更大嘅发言权。咁呢个又错啦。嗱，而家譬如中国嘅科技巨头啦，马云啊、马化腾啊，啲全部都系亿万富豪，数百亿万富豪啦。而家佢哋一粒声都唔出得，系咪？所以呢句话又系错噶。而家事实上迎来咗嘅咧，就唔系去讲嘅梦，而系。習近平的中國夢，中國已經崛起了，而且他們現在是要控制全球，顛覆現行的社會秩序的。
即是說習近平他們中共的夢就是在實現了，但是其他人的夢就粉碎了。
是的。
好了，你剛才說到說即經濟啊，即中共的經濟呢真的在過去20年是增長很多的。不如說一些數字給大家聽下，譬如中共過去20年的經濟增長的比重啊，還有那個貿易增長的比例是又怎樣呢？
嗱，中國入世後咧，佢嘅佢個 GDP 嘅增長係非常之驚人噶。咁喺2001年咧，佢個 GDP 咧大概係佔全球4%啦。咁到2020年啦，就舊年咧係佔全球17.4%噶。嚇，咁啊，佢個貿易嘅比例都有同樣嘅增幅噶。在2001年咧，佢嘅貿易咧係佔全球亦都係4%噶，但係舊年咧就成為呢個13%，而且成為咗世界工廠啦。咁啊係好多國家嘅最大貿易夥伴嚟噶。咁佢唔單止成為呢個世界工廠嘅，而且咧佢係控制咗好多好多國家嘅經濟嘅命脈噶。因為好多嘅生產線都係喺佢掌握之下咧。如果佢有咩問題出現咧，或者故意咧？刁難的話咧，係會對好多全球的經濟咧造成很大的傷害㗎。
咁今次疫情都見到啦嚇，原來有咁多 PPE 啊，咁多嚇個人保護嘅物質咧，都係喺中國大陸入邊做嘅。咁佢今次好多人都已經醒啦嚇，叫做好啦。嗱，頭先你講到咧，當時啊，啲人贊成中共入世貿嘅原因啦，嘅理由啦。咁究竟反對嗰邊又有啲咩嘅講法呢？
咁反對主要咧就係着眼於呢個工作崗位嘅流失嘅。咁根據呢個經濟學家呢個叫做Robert Scott 呢個斯科特，佢喺2000年咧嗰時咧已經係發表意見係非常之反對呢個中國入世貿噶啦。佢話呢個決定係錯誤嘅。咁啊，佢係一個從事呢個貿易對就業影響嘅研究工作嘅。佢最近發表個數字咧，就係、是、中國入世貿啊，係導致呢個美國貿易赤字激增啦。到2018年嚟講咧，從中國嘅入口商品啊，導致美國流失咗370万個工作崗位㗎、
啊，
非常之驚人嘅數字啊！咁啊，事實證明㗎啦，其實而家就係、是、從呢個就業角度嚟講咧，肯定㗎啦，就中國入世咧，就係、是、對呢、這個好多國家的國內就業造成很大的衝擊㗎。 咁啊，另外一個佐證就係麻省理工學院啦、哈佛大學咧，同埋瑞士嘅蘇黎世大學咧個學者咧，就聯合做發表咗一篇論文，其中咧提到一個叫做中國衝擊嘅概念噶。咁啊，佢哋咧個佢哋研究顯示啦，中國啊就自1999年到呢個2011年咧，導致呢個美國咧流失咗2,700,000個工作崗位，
二百四十萬
個工作崗位噶。呢啲崗位咧集中喺呢個勞動力密集嘅行業裏邊噶。咁咧，佢事後咧，佢再做咗一個後續嘅研究顯示咧，喺2000年到2019年啦，就是、大概20年期間啦，中國衝擊咧造成美國嘅製造業嘅就業人口比例咧下降咗1.54%個百分點噶。
哦，呢個相當大嘅百分比喎，1.54%嘅百分點。
係啊，因為美國咧就4億多人啊嘛，1.54大概600,000+嘅工作崗位噶，呢個真係好令人震驚噶呢個數字嚇。
即係影響咗600,000+個家庭啦。
係啊。
嗱，咁啊，頭先我哋節目開始嘅時候就講到啦，即係話咧，其實咧，俾中國入世貿咧係一個必然嘅選項嚟嘅。咁啊，但係後來因為即係中共啊，中國嘅發展軌跡咧就偏離咗初衷嘅。咁我哋休息之後咧，就會同大家再探討點樣偏離當初嘅初衷咧。咁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讲世贸就是刚刚就是入世贸的20周年，就是在11号那天。现在就讲就是世贸中共入世贸的前因后果。现在就讲到就是说当时就有些专家就说其实中共加入世贸是一个必然的选项来的。就只不过中共后来那个发展轨迹就偏离了初衷。究竟呢个初衷系乜嘢嚟嘅咧？同埋中共系点样样偏离咗呢个初衷咧？
咁啊喺未入世贸之前咧，系1990几年啦。咁中国嘅整体上咧，政治上同埋呢个经济上咧，都系朝住开放自由嗰方面系推进噶。咁而且系进程系相当受人满意噶，所以好多国家咧都认为咧。應該咧俾中國入世貿，咁佢入咗世貿咧，如果即係當時嗰啲人覺得佢會繼續啦呢個趨勢咧，就係政治同埋經濟上都係向呢個自由化嗰邊進展嘅，咁所以咧俾佢入啦。但係入咗之後咧，好快咧就發覺咧，咁自由化同埋經濟嘅無論係經濟或者係呢個政治上咧，都係放慢腳步嘅喎。可能嗰時咧已經大量嘅呢個跨國公司啊入去中國起廠啊、投資啊，令到中國覺得，咦，我做到呢一步已經咁多錢啦，我使唔曬啦，我貪都貪唔切啦，係咪？咁何必要繼續再放鬆咧？所以開始收緊啦。咁直到呢個習近平上台咧，更加明顯啦。佢不但咧就係已經停止向呢個自由化嗰邊咧就係推進，而且又走翻轉頭嘅情況啦。譬如而家去搞啲呢個國進民退啦，而家搞谷大呢個國有企業啦，令到呢個民間嘅企業咧係收縮嘅。呢、这個同呢個世衞嘅呢個同呢個世貿嘅立場咧，完全係翻轉過嚟噶啊！咁啊，仲有咧就係佢哋嘅做法咧，就係而家咧就係仍然係好大程度上補貼呢、这個各行各業啦，佢哋嗰啲所謂嘅佢哋專注嘅行業啦，國企咧仍然係佔呢個中國嘅各方面咧係佔好大嘅市場份額嘅喺國內，無論佢哋係戰略性嘅，譬如電啊嗰啲冇得好講啦，譬如電力供應嗰啲可能戰略性啦，係國有啦，但係其他啲好似消費品咧，佢哋都有好大佔呢個市場噶。仲有咧就佢做法做嘢方式咧，係強迫呢、这個譬如進入呢、这個企圖進入中國市場嗰啲咁啊國公司咧轉讓，強迫佢轉讓呢個技術啦。 同埋咧就係、竊取佢啲知識產權嘅，呢啲咧都係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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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嚟噶，對呢、這個世貿嘅辦事方式嚟講係唔可以接受噶。
但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你刚才都讲到了，要入世贸呢是要符合有好几个的原则和承诺的。那究竟中共入世贸二十年呢，他有没有履行到他的承诺呢？
根据他们的这个商务副部长最近发表的评论，就是说表示就说中国已经完全履行了。
这个是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
中国的。咁啊，全部佢已經履行曬加入呢個世貿嗰陣時個承諾噶啦。咁啊，但係咧就係、是、實際又點咧？咁啊嗱，你翻睇下佢承諾啦。譬如咧，就係、是、中國許下第一個承諾咧，就係、是、對外國公司入到中國做生意嘅話咧，係要平等嘅待遇噶嘛。但係實際上唔係啦，喺外資喺中國係受到非常非常多嘅掣肘噶嚇。咁大家都知道嘅呢樣就仲有國企啦嚇，本來咧就係佢承諾咧就係唔再呢、這個運用佢嘅權力咧影響國企嘅商業決定嘅，但實際唔係啦，而家即係腳佢同國企，甚至而家攬埋民企一齊啦，就係、是、都係受佢控制嘅。仲有就係補貼方面啦，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因為你補貼啊嘛，補貼即係令到你冇。一個不合法的競爭力，得到一個不合啲商嗰啲機構得到不合法的競爭力噶嘛，所以咧而家情佢話唔佢哋會停止噶啦，當時承諾，而家當然仲有好多啦，頭先都講咗啦，係咪？咁啊，根據世貿秘書處咧最近九月發布嘅一個報告啦，就話頭先都講咗噶啦，就係、是、好多啲國企咧仍然喺中國咧係非常之活躍嘅經濟上邊。咁中共咧係透過呢種國企控制中國嘅經濟噶。咁就係、是、無論係有啲甚至係商業導向嘅產業咧，佢哋都係仍然係佔市場好大嘅份額噶。咁至於補貼方面啦，根據呢個中國證券時報最新發布嘅 A 股政府補貼排行榜。咁啊 ，A 股咧就有唔知 X number 咁多個間公司，但係98%咧都有接收到呢個國家嘅補貼嘅喎。
哇！即係差唔多全部啦。
差唔多全部咯。咁啊，個數量個銀碼咧就係喺2020年咧就係、是、一共咧補貼咗2116億人民幣噶。咁啊，比2019年咧仲增加咗334億人民幣咁多嘅，所以咧。如果將呢啲咁嘅政府補貼扣除咗之後咧，其實咧嗰啲公司嘅營嗰、那個收入啊，其實咧已經差唔多減一半嘅嚇，所以非常之驚人嘅數字噶啦。
所以你睇中國啲數字咧，就真係要知道背後啲數字係有啲乜嘢存在嘅嚇。
係啦，嗱，根據咧喺克林頓時代啦，就同呢個中國咧係呢、这個商談呢、这個入世貿嘅當時嘅美國嘅貿易代表啦，叫做Shalim Brusfelski 啊。咁咧佢咧就係、是、佢上個星期四咧就喺一個貿易事務嘅會議上咧發表佢呢、这個意見嘅。佢話國家領導人咧喺經貿事務上咧扮演非常重要嘅角色噶，而中國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咧。是極之不願意在核心和核心利益問題上作出任何這個讓步的，所以呢就是這樣的情況，
即是你給他利益他就行，如果他要放棄自己的某些利益呢，他就 say no 了。
是的，習近平呢也都很明確地表示，他說中國呢有自己一套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經濟結構的，而且呢是不會發生改變嘅，即係唔會改噶啦，話到明噶啦。咁現任嘅美國貿易代表啊，戴奇咧喺10月4日咧，亦都有類似嘅咁嘅感嘆喎。佢話即使中國啊改變一啲啊，被我哋咧即係美國咧經常批評啊，佢中國啲不合即係唔合法嘅行為啦，佢哋會做一啲改變，但係基本嘅策略咧係完全冇改過嘅，所以咧。中國有意義的改革仍然是遙遙無期的，他現在只不過就是換湯不換藥而已。
即系敷衍住你哋啦。你哋有啲咩批评佢投诉咧？咁佢就可能做少少，但系佢基本上嘅政策咧，佢唔会变嘅。就好似习近平头先讲翻说话，佢做嘢嘅方式咧系唔会变嘅，只有你变嚟去迎合佢嘅啫。
事实上就系咁嘅情况啦。咁咧就系、是、本来大家都期望咧，中国入咗世贸之后咧，就转型，即系变成一个市场化嘅经济体啦。而家情况就唔系啦。咁啊，仲有咧，就呢個斯科特頭先講過噶啦，就提到一點，佢話而家其實人民幣咧個匯率一路係被人為咁壓低噶，係低過應該嘅25%至35%咁犀利嘅啫，咁犀利喎。咁咧即係代表咩咧？即係話咧嗱，佢賣嘢俾你咧，佢係平好多嘅嚇，因為佢人民幣嗰個匯率低嘛。咁賣你嘢俾時咧，係變咗咧。是好平嘅，咁競爭力好強啦，係咪？但係你賣嘢俾中國咧，又咁啊貴好多嘅咯噃，係嘛？咁樣情況之下，一個唔公平嘅競爭嘅。咁除此之外咧，喺政治上咧，加入世衛組織咧，亦世貿組織咧，亦都冇令到中國走上民主化嘅道路㗎。事實上咧，中國而家咧成為一個咧就不斷增長嘅霸權嚟㗎。佢喺度其實一個怪獸嚟㗎，佢係不斷咁擴張佢嘅影響力。控制了香港啦，對台灣虎視眈眈啦，霸佔了南海啦，投資大量嘅呢個金錢喺尖端武器嗰度啦，尖端科技、尖端武器度啦，威脅全球以至美國噶。所以呢啲咧，全部咧都係中國入世之前咧睇唔到嘅後果嚟噶。
好多人都冇諗到20年之後會變成今日咁嘅情況嘅。
係啊。
咁啊，有個作者啊，張家敦好似都係有一啲嘅講法喎。
同樣嘅，佢亦都話啦，如果中國呢、這個入世貿咧，其實咧一個好大全世界做咗一個好大嘅錯誤嘅。佢話佢話佢主要指出一個政權咧個性質咧係好重要嘅。美國咧喺二千世界大戰之後咧，就係、是、用呢個馬歇爾計劃啦，振興咗西歐嘅經濟啦，係嘛？但係冷戰後咧，用同樣類似嘅計劃咧，希望咧係對中國咧係做到同樣嘅效果，但係完全失敗咗嘅喎。點解咧？因為咧西歐嘅係自由民主國家，而中共咧係共產黨啦，大家知道共產黨好專極權，想控制全球嘅，所以呢咁嘅政權咧係唔可以信賴嘅，唔可以當係。是民主國家咁樣去對待嘅嚇，咁啊，仲有就係呢、這個Charlene Barshefsky， 即係美國同呢個中國商呢、這個談判入世貿時嘅美國嘅貿易代表啦。咁佢咧就係、是、佢最近講嘅，佢話而家中國咧已經喺即係呢種方式咧已經係十幾二十年噶啦，即係啊咁樣嘅貿易方式咁嘅體制啦，咁意味住咧佢咧就係會對特定嘅行業咧大規模咁樣去補貼，強化咗咧中國咧為中心嘅經濟模式啊呢種咁嘅做法，係咁樣做法之下咧，中國而家成為一個世界大國啦，所以咧。呢啲咁嘅國家咧，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係、是、世衛咧就冇辦法處理咁世貿，係冇辦法處理啲咁嘅情況噶啦。其實咧，世貿已經將中呢、这個呢、这個中共已經將世貿係拖垮咗噶啦。因為咧，中共咧嗱係最大嘅貿易國，又係世衛嘅世貿嘅一個成員國，但係咧佢嚴重咁違反咗呢個世貿嘅所有嘅原則，唔係所有咧，好大部分好重要嘅原則佢都違反咗，因此咧。令到世貿咧係被邊緣化，當你冇到啦，即係話係咪啊？
冇錯。
所以咧，這個佢又繼續講啦。佢話二十年都過去咗啦，一個好少俾人注意嘅決定咧，改變咗全世界㗎。咁對中國嚟講咧，係一個巨大嘅成功。入世貿咧，中國係好一個巨大嘅成功啦。但西方咧個政策咧就完全失敗啦。咁與其話中國啊，入咗世貿之後咧，政治上會變得更接近西方咧，不如話西方嘅經濟啊，係慢慢咧係更好似中國咁，更依賴中國好啲啦。
咁啊，真係一個好可悲一個，有好多人話錯誤嘅決定啊嚇，二十年咧就好似養虎為患嘅感覺。變成一個中國變成一個係一個超級嘅經濟嘅體啦，咁但係佢亦都同時亦都係一個 半極權走向極權的個國家嚟嘅。咁好啦，咁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一個禮拜嘅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聽眾朋友，我哋今日嘅節目就要結束啦，多謝你收聽希望之聲。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